好，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佛勇士，顶礼传承单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是《佛说无量寿经广释》，也就是《大宝积经》的《无量寿经》的如来会。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讲到的是法藏比丘所发的48大愿，现在正在讲到的是43愿文明富贵愿。若我成佛，于佛土中有诸菩萨闻我名也，寿终之后若不得生豪贵家者，不取正觉。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我将来成佛，其他佛刹当中的有菩萨听闻到我的名号，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寿终之后于临命终时将转生于富贵之家，如果不能生于富贵之家，我就不取正觉果位。那我们说在这里啊，法藏比丘为什么要发此愿呢？因为弥陀的这个发愿是发愿生于富贵，这可能就是跟我们平常讲到的，就是出家人啊，或者说修行的人要少欲知足，可能有点不同。曾经上师也说过，我们一般呢也是发愿说不生于富贵之家，也不要生于贫穷之家，愿生在中等之家。如果说生于富贵之家，富贵修道特别难，那生于特别贫穷的家，连基本的资具也不具足，也没法修道。所以我们一般为了让自己能够好好的出家修道，就发愿要生于呢中等之家。那么说法藏比丘在此为什么要发愿成就众生在寿终之后能够生于富贵之家呢？其实菩萨生于富贵之家，那么菩萨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度化众生。那么法藏比丘观察到他方国土修行比较浅的菩萨，虽然说游化在世间，但是因为树叶没有消尽，被业力牵缠，还会多是生在下贱的家庭，受世人轻慢，这样的话利他的事业就不广大。所以菩萨的身份既然是为了度化利益众生，所以地位的尊贵更能够调伏和摄化众生。就像我们现在知道啊，某个明星啊，他如果学佛，比如说陈坤啊，他学佛，那很多人就会觉得他要有颜值就有颜值，要有地位有地位，要有钱有钱，他还要学佛的话，那应该呢佛法里面还是有一些值得应该可学习的内容。所以我们身份的高贵，他更能够引导调化和摄受众生。如果说一个乞丐学佛，别人想说哎呀乞丐吗，本来就穷的叮当响，啥也没有，他学佛的话，那说明佛法也没咋的吧。如果佛法好的话，咋不让他发财呢？所以世间人他的看法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从菩萨的为了度化利益众生的层面，从菩萨的菩提心的角度，生于富贵之家，你看很多的高僧大德呀，硬汉，各个地方的高僧大德出生都是比较富贵的家庭，在包括咱们佛陀因地的时候，那么也是王子啊，从悉达多太子出家修道的，也不是说从一穷二白的这么一个贫穷的身份来出家。而且当时大家也知道的，随从佛陀出家修道之后，当时在王宫很多达官贵人，很多的一些贵族的公子啊，也是随从佛陀而出家修道。说佛陀他既然是一个太子，他都能够舍得下这个江山美女等等之类宫殿，都能够毅然出家，那我们这些大臣的孩子算什么呢？那因此也应该跟随佛陀去出家，他有一种引导的作用啊。如果说我们特别穷的人出家，在佛陀的这个戒律里面规定，如果欠债的人不让出家啊，负债累累的，或者特别贫穷的乞丐也不让出家，并不是说出家僧团排斥这个乞丐，是因为乞丐的话太贫穷了， 他长期祈祷，如果说他的债务没有还清，再加上他去出家的话，别人会讥嫌说，哎呀，这个佛法的话属于避难场所，很多人就是因为感情或者说债务还不起了去出家啊，会有这些对佛教的不好的看法。所以我们说很多包括从佛陀出家的时候都是很富贵的家庭啊，在出家修道，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一个身份很尊贵的人，以及他非常有地位的人，很有福报的人，他说话做事就非常有威严和力度，所以他本身的话一种种性也很尊贵，他这个种性的尊贵其实也是一种三业力的感召啊。所以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菩萨行持利众生的过程当中，大家也知道是依靠布施、爱与利行和同事。那么菩萨如果他不能布施的话，没有财布施和法布施，很多一些色受的眷属就未必能够对这个佛法升起利益啊。如果说我们首先呢就是给众生啊欲财法二施的时候，尤其欲财物的布施，那么很多众生也因此他能够会产生信心啊，这个也很关键的。所以这条愿呢，它本身本愿所加倍的对象是佛土当中的菩萨。第二个来说呢，得到加倍的条件是说文我明就有虔诚的信心。第三个的话是本愿加倍所获得的利益啊，是寿终之后得生富贵家。从这里面说到，所以我们说之所以法藏比丘在这个地方发愿，刚刚讲了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呢为了就是让众生啊生信心。所以的话从这个地方，这是一条此愿摄他方菩萨嘛。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还向。什么叫还向？我们在回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回向，有一个叫还向。也就是还入娑婆的时候，菩萨他如果能够选择富贵的家庭受生在出生的时候种性特别高贵，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有诸多的便利这个地方从还向，这个还向从还就是度化众生还入娑婆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有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愿呢也是为了摄受他方的菩萨，因为有的菩萨他树叶未尽，就像我们说那个阿罗汉啊，他脱空波啊，还有小驼背那个故事，大家应该有所听闻。目犍连呀，舍利子帮他化缘啊，但是那个波的饮食啊，这个小驼背都吃不到。所以的话，就是树叶未尽的情况下，生生世世会生于下贱之家。这个时候呢，故而我们说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就发了这条愿啊，发了这条愿。所以发这颗愿完全刚讲到的也是为了出击的一些菩萨，确确实实树叶没有穷尽，在转生的时候很容易转生在一些贫穷下贱之家，这样度化众生树叶就不普遍。所以我们说法藏比丘发了愿，通过听闻我的名号就能够迅速的遣除业障如果说生于低贱之家呢那就说明业障感召啊，通过闻我的名号阿弥陀佛就能够速出业障，而且在生生世世当中能够脱身于富贵之家。这个从这里面说到的哈，所以有几条原因大家要总结一下。从这里面当然我们也般知道的，之所以种心高贵啊，长得好看呢，也是因为行持十善业所感召的。那么如果把十善业全部可以归结于称佛名号念佛庙念佛名当中，通过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称念佛名依据佛名它包括了六度万行，也包括了十善业所摄的所有业道，所以一次必定就能够转生于富贵之家所以的话通过这个来进行发愿。包括我们每天课诵念八吉祥那么八吉祥当中它也有一条，也就是要生于富贵之家。那么生于富贵之家也是我们作为人当中贤善之人的一个愿象为什么呢？就是说对于富贵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学离幸福很近的内容当中所讲的，金钱并不是坏事富贵的话呢看咱们怎么去看待，也未必是坏事儿。如果对于普通的一个平凡人呢尤其是平凡的一个修小乘别起了戒的，他不会这样发愿，因为他害怕太福报太大了障道但是在菩萨界当中呢，大家知道的，我们就是比如出家师傅我们在学院藏地有一些老乡没有钱嘛，他们家里面死了人之后，一般来说以前穷的时候就会去买水果印糖然后那个糖都化了，那个糖纸 是纸做的嘛，就包在那个糖上啊。他们在师傅们转着坛城的时候，就会一人发一颗糖，甚至一人一盒火柴。以前那个火柴是一盒是几分钱啊，几分钱一盒。那这个时候他们穷嘛，就会给僧众绝缘。那么如果作为我们这些僧众啊，不去受持那一盒火柴啊，或者一颗水果硬糖，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哎，六七十年代那时候见的那个一种水果糖，就见不着的呢啊。现在他们藏地的就会有的时候会发这种糖。那如果你嫌弃它，你不受持的话，会犯菩萨戒的。好，就会犯菩萨戒，因为你失坏了你的菩提心啊。因此就是在我们学菩萨戒的时候，就是讲到对于钱财我们确实不能够去希求，但是在菩萨戒当中呢，如果为了利益众生，我们以少欲知足的心啊，然后以这个财富具足财富的情况下去，尽量的去帮助众生，以财富去更好的以施舍法勾招和摄受众生，也是和菩提心相合的啊。说这个地方的话，大家也是要知道的。所以我们说是生富贵家有什么作用呢？人的出生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能够生于富贵之家，刚刚讲的一个人是富贵子弟，他说话做事的分量和其他人就会不同啊，一言九鼎。如果说一个人出生于下列之家，那不管做什么事儿，确实别人也不会信服他所作所为，那别人也不认可。所以对修行人来讲啊，如果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我们有地位有名声有财富也不是坏事儿。有了地位名声，扰于众生也会很方便的。所以很多人是把财富名声啊视为一种毒蛇。从出离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这么去看待啊。然而从菩萨戒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有菩提摄持，所谓的财富啊，以及这个地位名声都变成利益众生的一种方便。比如说我是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如果我现在是一国之君的话，当然我依靠我的权力，我就会让全国人民行持十善业哈，所以也不一样的啊。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最近正在念这个地藏名号啊，开地藏法会。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想说，修行人要少欲知足嘛，那么为什么要称念地藏菩萨名号，希求福德呢？福德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从这个还第二个，为什么称念地藏菩萨名号，就会具足财富等一切呢？该如何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或者心咒，才会现前我们所想要的财富呢？还有这些内容，其实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刚刚您说了，大家知道的，地藏菩萨发的大愿，乃至我们称念地藏菩萨的这个名号，会具足37种功德啊。这个大家应该有所耳闻，有37种功德，也就是说，我们会大家会获得具足福报啊，具足名闻利啊，具足地位啊，以及具足眷属多，还有呢，增长禅定，增长智慧，增长业练。还有呢，皮肤的颜色好，有气色好啊，然后远离衰损，以及有种种的种种这些功德，这是从地藏名号的这个功德来说到的，有37种吧，能够增长菩提心啊，增长智慧啊，增长一切白法功德，增长大慈大悲心，增长智慧，增长光明等等之类的，有37种功德。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大家会想说，地藏王菩萨干嘛发愿让世间人去诸福报呢？包括法王如意宝为什么在无名佛学院要每年的话要开这么一个地藏法会，专门为居士举办的，让他们集资进账呢？让他们发财呢？发财不是仗道的吗？为什么要发财呢？其实这个地方要注意啊，我们说为什么，首先民以食为天，如果一个世间人他连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的话，你让他去学佛念佛是很难的。只有在吃饱喝足的前提下，有了饮食的保障，你让他好好的学佛是可能的。说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就说明地藏菩萨的悲愿，他是急人所急啊，为人所想。同时呢，之所以我们要希求福报，这边的学院的师父们祈求福报，并不是为了自己祈求福报，是为了以菩提摄持，为了让众生有更大的福德。说的话，我们要祈求福报，不是为了自己祈求福报。比如说现在我有非常大的福报啊，那么如果听课的到我们家里面有特别穷的，特别贫困的，以及呢有特别生病特别严重的，如果我福报特别特别大，那当然了，那我们说是 这个钱财就可以有帮助到有缘的众生，它不是坏事的。对于菩萨来说，它本身就包括了世间的福报和出世间的福报。那我们说有了这个世间的财富的同时，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啊脱离贫困，获得这个暂时的安乐啊。那么从出世间的福报来说呢，这个福德本身就包括了戒定慧山学以及出离心菩提心大悲心等白法的功德。所以出家人的话，为了成佛，佛陀是最圆满的福报啊，以及是福慧二足尊的，所以呢，为了众生，我们要吸修福报，这个呢并不矛盾啊，大家应该了解。那我们通过这个地方就知道，为什么说称念名号，包括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就会具足财富呢？大家可能会疑惑啊，为什么称念名号与下世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或者说在下一世受生于娑婆世界的时候，为什么就会具足财富呢？这个问题啊，就给我们称念地藏菩萨名号的时候会具足财富的一样的道理。因为所谓的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以及地藏菩萨的无量的功德的本身，就是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的庄严。那么我们在称念这个名号当下的时候，那么就是无量的功德，就如尤其我们发了这个大悲心和大悲愿啊，和地藏菩萨相应的时候的话，这些功德也会无余的现前。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要了解的。因此我们在称念名号过程中怎么称念呢？第一个就是不要打妄想，包括念佛的时候不要打妄想啊，全心全意的就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说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啊，不要有妄想。而且从心态上来说，你要具足和地藏王菩萨和阿弥陀佛相合的大愿。所以道门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是否要发菩提心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通过这个地方称念地藏王菩萨如何具足更大的财富，你就清楚知道的，能够超度亡人也好，或者说让你能够很快速的具足财富也好，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要相合于地藏菩萨的本愿大悲心和大悲愿。这样的话我们说是具足财富发财才有可能的。那通过这个就知道，那同样的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更要如此了，要相合于法藏比丘的大愿啊。所以呢在这个发菩提心上的问题不用纠结，肯定要发菩提心了。就心量越大，那么福报才越大啊，这个清楚的。所以我们当年念这个地藏菩萨名号，是为了让众生具足财富，不仅仅是为自己一个人。如果仅仅为自己一个人就是财富的话，如此的贪心是最损福报的，反而的话呢会漏受你的福德啊。在下面来讲，称佛名号有什么功德呢？涅槃经说，如果打开大库障，在一月间布施一切众生，所得的功德不如称念一声佛名，后者远远超过前者啊。第二个来说呢，增阿含经有讲说，是佛问阿难，如果有人供养南瞻部洲的所有人民，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此人所得的功德多不多？阿难说，当然很多了。佛告阿难说，所有众生善心的相续，在挤一次牛奶的时间中称佛名号，所得的功德超过前者不可计量。所以这个道理是通的，我们尤其明白了《无量寿经》的这个道理啊，和我们平常所修的现在这个四大法会，比如说地藏法会一样的道理的。你以这个虔诚的信心啊，至心恳切的，没有二心啊，就是没有二心，一定是和地藏王菩萨相应的这一心，一心来进行称念地藏王菩萨或者阿弥陀佛，当然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为什么呢？因为地藏王菩萨的功德这个名号本身就是大违法呀，啊，大违法，所以的话阿弥陀佛更是大违法。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全心全意的相信阿弥陀佛以及地藏王菩萨，在称念佛号过程当中没有杂思妄想，这一念的名号就是和阿弥陀佛就相应了。那么阿弥陀佛的相应，所以名号的功德有多大，那这个我们的功德就能够获得多大啊，就这个意思。说到为什么大家总觉得称念一个名号为什么就能发财呀，参加一个地藏法会为什么就能发财呀，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做到几点呢？几点啊，称念佛号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当然的话呢，必须要远离，那就是我们的就是妄想哈。不过下面有说了，大般若经有讲，若人闪心念佛，直至尽苦之间，此佛无有穷尽。就是哪怕是以闪念心来念佛，也会有无尽的福德。但是这个无尽的福德不是违法的意思，它早晚的话我们说是你散心念佛，你是 早晚有一天也是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功德的话不及你专心专意的一心念佛、称念佛名的功德之大啊。这是讲到的温佛名的这个功德。那上师老人家在这里面就说到了，说是如果说我们懂得转生富贵之家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么平常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福德和智慧之粮啊双修的这个问题。有的居士呢他偏重积累福德啊，喜欢上供下施啊，有的居士呢偏重呢就是听经闻法。总之不管怎么样，我们说是福德和智慧二者要双修。那么怎么来积累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呢？怎么来积累呢？刚刚讲到的很多方法后面会说，称念佛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的，像现在我们诚心诚意的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或者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通过念佛名或者观想念佛啊，观想佛的这个形象啊，以及发菩提心啊修慈悲心，这些都能够积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还有修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经典啊，这些都是积累智慧资粮。乃至于对于文思的人啊，对于小学生啊学生啊，我们提供一些书包或者说是一些笔墨纸张啊，这些都属于智慧资粮，办学校啊都属于智慧资粮。下面来说呢，就是第二个啊，那有没有先大家想说，我们是否相信通过佛陀的加持自身的生活就能有所好转呢？可能道明想说，我现在一穷二白的，那我怎么办呀？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你好好的念佛名，因为从这个发愿来看的话呢，讲的是寿终之后转生富贵之家哈。但是其实我们也包括了现在，如果说现在我们诚心诚意的称念地藏王菩萨名号，或者说阿弥陀佛的名号，其实于寄生当中呢也会慢慢的，由于我们称念佛名的功德的缘故啊，业障消除之后也会产生这个富贵。所以我们说，大家前段时间也问过，我看在公聊当中有人问，说是如何让自己呢就是具足财富啊，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要借力啊，就是什么借力呢借助于佛力吗？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仰仗佛力，借力的情况下，学会借力，借助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地藏菩萨的大悲大愿力啊，然后的话依靠虔诚的信心和正确的见解，以信心和见解持诵佛号来进行佛陀的加倍，这样的话依靠不可思议的缘起力，那我们继承当中也会慢慢现前财富的。但是这个的话可能有人不相信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没有什么不相信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人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我要到北京去，现在那我要到北京去的话，大家知道的，我要走路的话，依靠自己走路要走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哈。那现在有飞机了嘛，我借助飞机的这个力量，我只需要买张机票，那么我就可以依靠飞机的力量2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啊。这个什么呢？同样的道理的，就是飞机就如同佛陀的加倍力，佛陀经过多生累积的思考阿弥陀佛和修行积资进账呢，成就了佛陀的功德，这个飞机一样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只要有钱去买张票，那么同样的，这个拿钱去买张票，就如同我们发自内心的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一样的，这样的话就能够坐上这个阿弥陀佛的飞机飞往极乐世界，以很难以想象的速度以及我们说是难以想象的这个资粮和福报，这样的话就能够获得一些生活有好转的机会啊。所有的话我们这个道理呢，大家要相信，如果不相信没关系，可以上师通过文思遣除怀疑啊。接下来讲第44愿，增上善根愿。增上善根愿这个地方是这样说的哈，若我成佛，如果我将来成佛，于佛刹中所有菩萨，就是其他的佛刹当中所有的菩萨听到我的名号之后呢，若不因此修菩萨行，清净欢喜的平等住，居住善根不取正觉啊。如果其他佛刹当中的所有菩萨听闻我的名号之后，当时就能够行持广大的菩萨行，而且升起清净心和欢喜心，获得平等住啊，这个平等住待会儿我们会解释，具足一切善根如果不能这样，我就不取正觉果位。 在这里面本愿所加倍的对象是属于其他佛土当中的所有菩萨，得到加倍的条件是要听闻我名啊。本愿所加倍得到的利益呢，是因时修菩萨行，清净欢喜得平等住，居住上根。那接下来我们主次主去解释一下什么叫因时呢？因时就指的是顿时得到利益的意思啊。修菩萨行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按照共同的解释，也就是菩萨行是六度万行，因为一般说六度万行叫菩萨行啊，一切功德都来自于布施、持戒、安忍、清净、沉明和般若，所以叫六度万行。依靠六度万行就是菩萨的行为。他方菩萨闻到弥陀名号就能够信受，而且能够完成六度万行。一种不共的解释是什么呢？就说念佛，我通过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注意，通过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具足菩萨行了，具足菩萨行。也就是说，特别的解释来讲的话，本身我念佛这个行为，这个名号，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具足六度万行。所以在经上有说，欢喜一念具足大力无上功德，就是指在念佛这一行当中呢，具足万行。我们这个地方引用偶遇大师给大家说一下。偶遇大师他说，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那么说，偶遇大师在《弥陀要解》当中说到，我们通过持名号具足六度万行啊，因为在我们持名号的当下非常清净，就具足舍心啊，这个呢就是布施度。如果说我们持名没有其他的迫切的心，就是没有其他烦恼逼迫的心哈，就是持戒度，就是持戒度。通过持名念念相续就是精进度，通过持名我们能够心不外散就是禅定。所以真能念佛不负妄想执着即大禅定啊。真能念佛，不为他其所获，即大智慧。依靠持名遣除邪慧，具足正念，这样的话就具足智慧度。所以我们说，通过偶遇大师在《弥陀要解》的解释，就知道，通过持名可以说万德洪明。万德洪明，它本身就能够具足六度万行，能够具足万德。所以我们通过持名就能够成就万德，那么以此呢，就清净，当下就非常清净，非常欢喜。所以我们说，通过持名达到在事情上一心不乱，在道理上呢、理上呢一心不乱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平等安住，平等安住。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得到这个平等安住，什么叫平等安住呢？平等安住，简单来说，指的是在一心持名中没有其他的妄念。平等嘛，没有其他妄念，远离了高下大小亲疏、智慧和愚者的分别。深的来说呢，就是平等住，平等嘛，也就是无二无三的一真的法界，远离人念之心和所念的佛。就像我现在念佛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个能念的我和所念的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还念的这个动作。那么能念和所念都陀落平等啊，人和所都是平等的。人所双亡才叫平等，所以这个时候就清净法界，达到无二无三的平等住，在平等的实相当中而安住。这个平等住就是于实相当中的安住。从这个地方来说到，你平等住当中呢，就是无量的善根，这个大家要了解。所以我们说行安大师他就会讲到，我教圆开无量门，就中念佛就为尊，多舍妄念归真念，总摄诸根在一根。所以禅宗有位醒安大师，他的劝发菩提心文大家也应该知道的。来，哪怕是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普安咒哈，是普安大师，那是普安大师。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那么他的偈颂当中要劝导人要持名念佛。那么为什么劝导人要持名念佛呢？这个地方讲到，我教圆开无量门，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原本就开了无量的法门。在无量的法门当中，念佛是最为尊贵的，最为尊。那么这些都是禅宗的祖师大德早都已经明心见性了，都摄妄念归真念嘛。说通过他们智慧也，尽管是禅宗祖师，然而他们也是异口同声的特别赞叹念佛法门，说通过念佛能够消融妄念而归真念，能够总摄诸根，眼根、耳根、鼻根等等之类。通过念佛精念相续，能够总摄诸根，而在一根当中能够总摄诸根，在一根啊，能在一根当中能够精念相续， 不用身体修复会，不用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通过修复修会这个地方讲到的。所以我们说，通过称念佛名就知道是个异行道。那么其他的难行道来讲，除了净土法门的其他的难行道来说呢，它像蚂蚁爬山一样的，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修复修会很困难。你看蚂蚁爬山，小小的一只蚂蚁在爬山中间会遇到很多的委员，能不能爬到山顶的话也是不一定的。但是在净土法门当中就说出了六字出乾坤，通过六字受持六，通过六字弘名就能够出乾坤啊，就是出离我们的轮回啊，就说是这个地方说到的，不是数出三界，而是横出三界啊，属于出乾坤，受持名号就能够出乾坤，这是如来的没有任何虚妄的语言，历历铭文，上俱存。所以像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佛说无量寿经这些净土的经典当中，十方诸佛异口同声除广长寿相来进行赞叹阿弥陀佛，还有阿弥陀佛的国土啊，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说传入水之后行舟呢，一般呢就是特别容易，但是它不像蚂蚁爬山呢，蚂蚁爬山的话就是很艰难，所以这个地方就讲了这么一个发愿。那么这属于法藏比丘，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一个大愿呢？法藏比丘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大愿？此处为什么在这里发大愿？因为很多国土的菩萨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不具足善巧方便，虽然说经久修行不能够通过一个行为而具足万德，在漫长的时间当中积功累德，可以说很精进，非常精进，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但是来说真正成就的很少啊，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来讲的话，其他国土当中的菩萨们虽然说愿意修行，就像咱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发了菩提心愿意修行，但是呢发了菩提心就容易遇到委员，也容易退心，所以我们说不能够通过一行能够具足善根，通过一个方便方法能够具足万法，一法能够具足万德，没有这样的方便，所以很难成就。在此的话呢，法藏比丘呢就发了这样的一个大愿。那我们说是通过这样的念闻佛名啊，通过闻佛名念佛增上善根，就像我们现在非常喜欢闻法，每个星期就来听一听，那么一次这样的善根可以说是聚多善根啊，必定能够令我们的善根增上。为什么呢？为什么闻阿弥陀佛名号它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功德？其实我们以后有机会大家学有往生论著的时候就知道哈，往生论著它会讲到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那么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阿弥陀佛名号和功德之间什么关系呢？其实佛的名号它本身就是主尊本尊啊，那么他的这个名号的话，我们说是就是无量光无量寿，通过阿弥陀佛名号本身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的话也不可思议的加持功德，这个要清楚的。如果说我们对阿弥陀佛有很大的信心，阿弥陀佛名号随着我们修行的不断的深入，只要有真实信心，这个名号直接就是无量光无量寿，通过这样真实名号的加持，我们的善根就能够不断的增上。那么通过这个道理就说明什么问题啊？大家就是说每天的功课要做呀，每天的功课一定要做，就是做，比如说你每天练佛号吧啊，即便你特别忙啊，没有时间念佛号，但是要行持善法啊，行持善良的心啊，等等这些善法的功德，也要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说我们说很多道门，尤其居士们刚刚学佛的时候，特别讨厌做功课啊，觉得呢是一种压力啊，本来上班就够忙的，还要每天嘟嘟在这个地方念，有点受不了啊。然而如果你真的明白了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之后，或者地藏王菩萨名号的功德，我相信我们大家会终身受持念阿弥陀佛名号，或者地藏菩萨名号，或者药师佛的名号，而不单单的话只说是在法会八天啊，结了法会或者说是打禅期的时候我才念一个阿弥陀佛，一切事我都想不起来，不是这样子的啊。因此我们这个既然说闻名一称啊就成万德的话，要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平常大家的话尽量的要做这个功课每天规定的时间每天规定这个内容啊一定把它做完。我们道门如果作为居士没有功课的话，以前到我们说哎呀我文思很笨啊，那怎么办呀， 其实的话你就称念佛名啊，或者你福报很薄啊，没有前证，你就多多的称念佛名。那么通过称念佛号的缘故，佛号像一首像光一样的，你们内我们每个凡夫众生的内心像乌云一样的，有太多的这个乌云的遮障啊。如果念佛名，一道佛一声佛名号，这个就是光明嘛，无量的光明。这样的话，无形当中慢慢的我们的功德就增上了，然后呢，烦恼障受之障也减少了，听课的话也听得懂了啊，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的。所以有的人说，哎，为什么我现在听课能听懂了，刚开始听不懂，就是因为我们发了菩提心，再加上以菩提所摄持，平常我们做功课念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地藏王菩萨名号金刚经心经以及药师佛名号药师七佛经、都有的。那么在练的过程当中啊，只要不动妄念，我们的心就是和药师佛以及地藏王菩萨阿弥陀佛是相应的，以此就能够这样的光明在的时候，我们内心相续当中的一些乌云的刺暗就能够有所减弱啊，了解。所以呢，请大家每天要做功课啊，不管你年纪多年轻啊，或者多老啊。那他们会想说，那这个名号，佛的名号和歌曲唱歌有什么区别呢？哈、啊，有什么区别？我们说区别很大呀。首先从作者、内容、功德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像我们所谓的这个歌曲的话，它作词者哈、啊，以及谱曲者的话，都是一个平凡的凡夫人啊。而且如果说是他没有德行啊，更多的是一些谱一些就是比较肮脏不堪的一些词汇的话啊，写的那些歌的话，我们说是那这些歌词呢就更不堪入耳啊，有这种情况。还有呢谱曲的这个曲调曲风啊，如果说是这么一个谱曲的人，他也是个平凡的人，他贪嗔痴的烦恼很重啊，然后再加上他如果即便他是很精通的专业音乐这个专业，然而他有贪嗔痴，他在谱曲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听到的比如一些摇滚乐，哎呀我们人听了就受不了啊，七上八下的那个心啊，就是就给过山车一样的七上八下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很平缓的曲风的听起来很和雅的，我们的心也会很静，比如古筝啊等等之类，会让我们静心啊，有这种情况。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歌曲呢，它和佛号就没法比，因为佛号的原创是谁呀？就是比如说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话，那是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你对比世间的这个作曲家哈和以及呢这个作词的这些人，那对比的方式你就知道的。阿弥陀佛是无量的悲愿啊，他已经成就了这么一个国土的，是一个佛陀啊。什么叫佛呢？昨天上次也说是觉悟宇宙实相真理的这么一个人啊，什么实相真理呢？无我的一个人啊。因此的话，我们说世间人是有我的，他再怎么谱的曲，我们说是和这个阿弥陀佛的所从大悲心智慧所流露出来的这个六支大明咒是六支名号是不一样的啊。从作用来讲的话，我们只要念六支名号的时候，那么就无量的光无量的寿啊，有这样的意义和功德的，会去做无量的功德。那么歌曲不是，听它的作用是贪心的歌曲，那么听了之后的话就是我们会生贪心啊。如果说是对这个社会发泄不满的歌曲啊，歇斯底里的这个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歌曲啊，我们听了之后的话也会生嗔心啊。所以总之来说，而佛号就不一样了，是平息我们内相去当中的这个贪嗔痴，然后让我们内心去平和。所以有的人说这个社会很多忧郁症啊，以及自杀的人啊等等之类该怎么办呀，然后很自闭啊，很难走出自己的天地怎么办？念佛号。不管你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或者阿弥陀佛名号，或者释迦牟尼佛的名号，看你的信心啊，你对哪尊佛有信心你就念哪尊佛，包括药师佛药师七佛，那么吉祥王如来等等之类，你哪个你有欢喜心你就念哪个就对了，总之要念。所以我们说现在看到很多的新闻，也就是讲到比如说一个跳拉丁舞的那个男孩子跳得非常好看，但他长期因为他有种抑郁啊走出来，最后在他妈妈面前就跳了一曲舞两个小时，后来就走了啊，自杀了。所以我们说走不出自我的天地的时候，依靠佛号，真的我们就让他念佛号，佛号能打开心扉啊，打破他的这个贪嗔痴，慢慢的他念佛号过程当中他心态就平和了。所以我们说是尤其像我们学院的师傅们，年轻的师傅们注重于理论，在文思啊，在文思过程当中再忙的话要念佛号不管念地藏王菩萨名号，或者说要做功课的，如果不做功课 密宗的话就是孝有上师瑜伽嘛，啊，显宗的话就是称念佛名啊等等之类。如果不称念佛号，也不修上师瑜伽，我们相信当中呢，贪嗔痴很难调伏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知道，作者牙的内容啊，功德的角度进行分析，佛号的功德简直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说我能不能用世间的调来唱佛号啊？实在不行的话，你觉得南无阿弥陀佛的话，就是前段时间道我们也问到了嘛，啊，念佛怎么念？啊，念佛是最简单的啦，你想咋念就咋念啊。然后的话，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诚心诚意的念，就像小孩呼唤妈妈一样的。那那个调的话，有的人说是，有的调很悲，是不是？大家听过的什么南无阿弥陀佛，有的调很悲，听起来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轮回娑婆太艳丽了。有的唱阿弥陀佛这个调就会把人唱哭的啊，大家应该听到过一些。还有的是我会念佛，然后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他在打禅期啊，每个调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是舒缓的，有的是快的，不太一样的。总之来说的话，我们说念佛嘛，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念佛，就像你妈妈喊你妈妈一样，你谁不会喊妈妈？小孩打生下来就会喊妈妈，是吧？念佛如果太难的话，就不叫念佛了。念佛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我们要念要信啊。所以，有的道友的话，他喜欢唱歌，开口闭口的话，可能以前的习气就是爱唱歌。然后，但是如果说这个毛病，怎么讲呢？如果因为歌嘛，它是引发贪嗔痴的。如果我们习惯唱歌的话，你就慢慢改啊，变成嘴巴一张口想唱一首歌的时候，马上就要改成念佛号，因为你的心就会和佛相应的。如果你总是唱什么像那些。我爱你，你爱我的那些歌是吧？就像以前那些流行那些歌，那现在那些摇滚的音乐啊，非常的吵闹的音乐。如果听多了，我们开口闭口就是你爱我，我爱你的新音乐。你说在相续当中播下的是什么种子就不一样了，而佛号就不一样了。一声佛号，南无佛都会结功成佛道啊。所以我们说要念佛号。很多人又想发财，但是又不念佛号，又不祈祷地藏王菩萨，又不祈祷阿弥陀佛，你怎么可能呢？所以一定要称念佛号嘛。这个地方呢，就说明啊，通过歌曲和佛号在人的相续当中熏入的是不同的种子，就像庄稼的种子和杂草的种子不一样的。当我们说唱个歌是什么样嘛？那大家想想看，你每天唱的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简单讲的话，像世界的歌，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是那些非常就是你爱我爱你的音乐，唱多了之后播下的是贪爱的种子嘛。但如果你每天念的是佛号，称念的是地藏王菩萨的名号，就这一声名号的话，就是无人的福报啊！没有福报，人是不相信佛号的，所产生的价值也是完全不同的，功德也是不同的。因此，昨天上师老人家讲到了，对现代人学习佛法的意义啊，真的是，能够摧毁我们相续当中的玻璃心，以及呢，就是，增加我们的力伤啊。面对委员呢，我们的能力会增强的，信心会增上的。因此。很有必要让其实每个人话相信当中都会多多少少有些烦恼啊，是我们称念佛号功德是不同的。因此呢，在盛大解脱经有说，若人无善根，不得闻是因，成功无量佛，今得闻佛名。那么这里面就通过盛大解脱经说到什么，说的是说我们大家如果说能够称念佛名啊，称念佛名的话是无量无边多生累劫培积福德，我们才能够称念佛名，才有的这个佛号的。如果说没有福报乃至的话呢，我们大家都不会去称念这个佛名啊。大家的话呢要了解的，所以这是称念佛名的这个功德哈，大家要清楚。能相信佛号，你也只是因为有善根。那下面来说呢，通过这个44愿，我们就引发出来一个问题啊。如何来增上善根？很多道门想说啊，我的福报也增上不了，然后呢，学佛的话也是一进三退，心力也提不起来啊，该怎么办？这就是善根不够啊。因此的话，我们要么通过念佛可以增上善根。所以前段时间道门呢是说我很穷啊，我要啥没啥，我该怎么办？就念佛嘛，念佛就可以增上你的善根。你规定自己半个小时念佛。你可以念21度母，也可以念阿弥陀佛名号，也可以念地藏菩萨名号，看你自己信心了啊。也可以诵经啊，你诵一个简单的心经或者金刚经，或者说你修50万加行，或者你观想佛的一个形象啊。我们说《观佛三昧经》里面讲的，哪怕是观想佛陀的一个像好，万字啊，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 都可以啊，还有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以及呢修悲心，这些都是我们正上门上根的方法的。修大乘的，修大乘的这个文殊大乘的经论都可以正上我们的上根。所以的话要根据自己情况来分析的，如果你的意乐还有你的福报和你的能力根据这些情况来分析。总之来讲的话，该布施比较布施，随缘随分的布施啊，然后做一些放生啊，或者说是上供下施啊，根据你的情况财力有多少来做啊，总之呢这些都可以正上上根，还有祈祷上师三宝，因为一切诸佛的总结是啊，就是上师啊，虔诚的祈祷上师三宝，这样都能够增上善根。所以如此的话就可以进行反观，我们大家反观一下我们学佛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三分钟的热度。怎么观察呢？比如说第一个，你念佛不精进啊，不肯念佛，不喜欢念佛，即便很穷很穷但是也不想念佛，而且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有了烦恼，更多的不是用佛法的方法对治，就是去喝酒呀，或者说发泄一番呀等等之类的，这些行为都不是通过佛法来调伏自己的烦恼通过称念名号。所以我们学佛是不是三分钟热度，昨天上师讲到我们学佛是不是一个正见的佛教徒，讲到了皈依嘛，从今天皈依的第一天开始乃至于进行时候这辈子死啊，我们都不退对于学佛对三宝的信心，那就是明确虔诚的皈依徒，同时要闻思修能够知道佛号的功德，然后就是正知正见，如此呢才能够在漫长的修行的生涯当中才能够下去啊，而不是三分钟的热度。下面来讲呢，第45愿得三摩地愿。得三摩地愿说，若我成佛，就是如果将来成佛，他方菩萨他方世界的菩萨听闻我的名号之后皆得平等三摩地门，都能够获得平等的三摩地，住是定中常供无量无等诸佛，安住于这种禅定当中，平等的三摩地的禅定当中，经常供养无量无数如来乃至菩提，终不退转。如果不能这样我就不去证能觉的果位。此愿呢从三个方面来说，他本愿所加倍的对象是他方菩萨，得到加倍的条件依然是闻我名啊，然后本愿所加倍得到的利益是获得平等的三摩地门，住是定中常供无量无等诸佛。那当我们可能在看这条愿望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第45愿啊得三摩地的这个大愿好像跟前面的第42愿得清净殊胜的三摩地的愿好像很差不多哈。42愿大家记得吗？是止观双运的愿，是不是说通过供养无量诸佛常在定中，但是呢注意定当中他还能在吃饭食清嘛，吃饭的一顿饭的功夫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供养无量诸佛记不记得哈？就是前面的三十四愿的时候就是止观双运，好像这两个一样的吧，觉得不一样啊。这一条愿呢表达的是说在三摩地当中他能够供养无量的诸佛，无量的诸佛。所以我们说到我们看看经文就知道，尤其从唐译本的这个愿文当中来讲的话，它侧重于说不光是说入定啊，而且是说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能够供佛，还有一句话乃至于菩提终不退转，就说能够经常供养诸佛，并且它侧重点不是说一次的入定就能够供养无量诸佛，而是说得到三摩地之后经常安住于这样的定的境界当中经常能够供养无量的诸佛，而且乃至于菩提之间常常供养诸佛而不退转有这样的一个侧重点，稍微有点不太同。那我们说通过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平等三摩地呢？平等三摩地指的是在三昧当中无量诸佛亦是平等现前，无所不见，所以叫平等。就是我入于这个三摩地当中，不像我们现在到我们比如说我在学院，我只能看见咱们上师每天去听课的时候只能看见咱们上师。如果说我安于定当中的时候，所有的十方诸佛平等现前，并不是说在听课的时候我只能见所谓堪布一位上师仁波切，不是这样子的，无量的诸佛亦是平等现前，无所不见，所以叫平等。那么这个地方的念佛三昧的译名也叫一行三昧，在文殊般若经有讲说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那么还有华严经也说得圆满普照念佛三昧，悉皆睹见一切诸佛及其眷属严禁刹土。那我们通过这个地方的 校正就知道什么呢？这个平等三摩地，平等三摩地，也就是无量诸佛依靠这个平等三摩地，十方诸佛普现的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无量诸佛能够平等现前的念佛三昧。所以在文殊般若经讲到，能够与一佛当，能够与一念佛陀的念念相遇当中啊，那么在这样信念当中能够见三世诸佛。那么法严经也是说，念一个佛等于念一切诸佛。当境界现前的时候，依靠这样的一个念一尊佛，就能够见十方三世一切佛。那么这个平等三昧，其实在菩萨念佛三昧经也引用过啊，菩萨三昧经也引用过，他用了一个比喻啊，比如说众生依靠金色的须弥山的这个边，他的身体和山是同一个颜色，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通过这个例子啊，依靠山的这种势力的缘，所有的山入于大海都同一咸味了嘛，是依靠海的力量。那么所有的水入于大海同一咸味，是依靠海的力量。那么一个人得到念佛三昧，他就能够平等的见一切佛，也是依靠念佛三昧的力量，就能够获得如是平等三昧地的功德。所以谭盾大师在《赞佛偈》有说，我以一心归依佛，愿遍十方无碍入，指的是一心归依佛，也就是能够入于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平等的三摩地而现前的境界。好，这个地方的话大家要清楚。那我们就说为什么在这里面他要发法藏比丘要发这样的一个愿呢？啊，之所以发这样的一个大愿的原因是说，法处比丘所造见的这些刹土当中啊，菩萨见佛是很难，看到有些菩萨见佛很困难很困难。就像我们学前行的时候也说过的，佛出世很难啊，佛法也很难闻，如同幽昙花出现于世一样的，所以见佛很困难啊，供佛更困难。即便见了佛，但是须臾之间呢，佛又入灭了。虽然说能够常随佛，但是也不能恒常的供养无量诸佛。虽然说见很多佛，但是佛的话他有出啊，有出生，还有呢涅槃都不得去债，所有的话法处比丘发愿，通过闻我的佛名就能够得到念佛三昧，现前当来常见十方诸佛，而且能够供养十方诸佛。这个地方要了解。那我们说接下来呢，在这里面讲就是第这是发愿的一个原因啊。所以上师老人家在这里面也说到一点，让大家反观一下。那我们作为居士，今天到这个道上听听课，好，明天到那个地方去听听课，这样的话呢，与多位上师结缘啊，就如同我们这个地方所讲到的，依靠平等的三摩地面见十方诸佛，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一样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地方的平等三摩地是说他心不分别啊，能够入于这样的平等的三摩地的等持当中，而平等的供养无量诸佛，正是因为他平等，所以他才能够无等诸佛才得以现前呢。如果但凡有高低的分别，那无量的诸佛都不能得以现前。同样道理，我们道门要分这个情况，就是说很多道门就是总认为可能在学会啊学不到什么，一个星期一堂课听得也枯燥，然后的话即便听得有味道呢，但是要去每天去听，要去听闻，要听传承，好累啊干脆找个活佛，简简单单的给我灌个顶啊，简简单单的给我念个阿弥陀佛名号，我就这辈子也不用学了，反正就这么念个佛号。不对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你相续当中的这个就是邪见怀疑没有遣除，你不通过听闻无量寿经的四十八大愿，你没办法真上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呀。因此的话呢，就是我们道门，如果说是你见的人越多，你的信心真上的越多，那可以的，你拜见多少位的没关系。事实上的话，我们凡夫的分别念特别重，就像我们大家去超市大家知道的，尤其现在这个淘宝买东西，拼多多也好啊。那么大家买东西买多了之后，你看货比三家，在京东也会看一看，同样的这个产品呢，在淘宝也看一看，看哪家商店的话更便宜。那即便说有家商店便宜了，我们还害怕它不是正品，是不是？还要去看参考一下。大家发现没有？产品越多呀，然后同一款的产品啊，就是即便是同一个厂家出产的，但是由于它价格有高有低，淘宝上卖的，然后和那个京东卖的，可能和其他一般卖的价钱都不一样，我们的心就起起伏伏。哎呀，还别说求法了，大家对比一下嘛。说我们见的活佛越多呀，我们就会比较，哎呀，这个活佛对我好啊，那个上师对我不好，算了，我还是在这边学吧。你的心不会源于法，而是源于人了。因此呢，如果说你会不分别，就像我们这个平等三摩地一样的，什么叫平等？刚刚讲到的， 没有分别诸佛高低的分别的情况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平等见诸佛。如果但凡你有分别心的时候，你根本就见不到平等见诸佛。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举个例子，就像你现在分别心要想你的妈妈啊，忆念你的妈妈的时候，由于你对妈妈的感情很深，你可能只能忆念母亲。你同时能不能做到忆念母亲、父亲、哥哥、兄弟姐妹啊、同事、亲朋好友？能不能？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分别心呀，分别心只能远一个法呀。但如果说是中波拉空性在平等的三摩地当中，所有的亲朋好友和父母兄弟姐妹，他们都是平等一如的空性，在这样的三摩地的等持当中的时候，那我就能够面见诸佛都是平等的。所以上次多次说到的，我们大家要观察自己信心和精神是否经常变化啊。如果说你呢，在一直很多的上师过程当中，你的信心越来越增上，你的精进越来越增上，对一个上师能够平等的观为无，这个这么多的上师你都能够观为一个，他们功德都是一样的等等之类，那是可以的。但是说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说是还是呢好好的找到一位机缘上师，然后呢在他坐下听闻佛法，好好的念经啊，念佛。下面来讲呢，随愿闻法愿第四十六。那么第四十六就讲到说，是若我成佛，如果我将来成佛，国中菩萨随其自愿，就是国中的菩萨随他们的自愿，所欲闻法自然得闻，你想听什么法都能够自然的听闻。这个注意，所欲闻法自然听闻，你想听什么大乘法、小乘法啊、密法，什么法都自然听闻。如果不能这样，若不而这，我就不去证得觉的果位。所以本愿所加倍的对象是国中菩萨，就是他本土当中的进入极乐世界的菩萨。本愿加倍所得的利益是随其自愿，所欲闻法自然得闻，也就是依靠佛国的菩萨，他闻有需求大乘法的、小乘法的，法门无量嘛。那么他需求什么的话，总之呢都能够听闻。这里面我们说是发愿的原因，为什么法藏比丘在此要发这么一条愿？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发一个随愿闻法的大愿呢？为什么要发这一条呢？因为法处比丘他看到其他国土当中啊，然后的话有些菩萨虽然说能够常见佛，但是闻法不自在。而且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因地求法的传记《白莲花传》，大家见过，为了一字一句跨刀山越火海，用自己的肉身来进行布施罗刹，以此才能够获得一字一句的法。像《妙法莲花经》也说，佛法难闻，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世人亦复难。这个地方就讲到《妙法经》里面，我们说听到《妙法莲花经》都特别困难，《法华经》听特别困难的。那还有密法，我们能够听闻密法的也是特别困难的。知道密法的话，是在过去、现在、未来，尤其是三尊佛的时代，才会有密法广弘的世界因缘所化根基，所以听密法更加困难啊。那我们说是当然呢，修大圆满的人的话，《法华瑞报》也说过的，也可以发愿往生啊。一旦往生之后，就能够自在的听闻大圆满的密法。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听大圆满也可以，自在的直接契入到大圆满法当中啊，可以随愿听闻的。显宗、密宗、浅的、深的啊，高的、大的、广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全都能够随愿听闻。那么在我们今生当中，如果说没有依靠大圆满正悟心的本性，因为我们可能旁听的道友还有一些密法班的啊，然后我也说一下，哪怕没有正悟心性，没有开悟也都可以，但是我们要发愿，一定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一旦往生之后，就能够增上我们悟道的因缘，有这样的一个殊胜性。而且闻这些密法之后，就特别容易，不光是容易在闻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相续也特别容易契入到这个密法的意义当中。所以六度集经也说，人道难获，佛法难闻啊，就很难听闻佛法，听闻佛法如同佛处是一样的难啊，说法也难啊，这些都如同幽昙花一样的出现于世界，特别难。因此呢，法藏比丘在此就发愿说啊，愿我的国土的圣众都能够自在的闻法，不用经历苦行，就能够得到一字一句的妙法，而且莲花开敷就闻法，闻法之后马上就能够真的无生法忍，能够有这些殊胜的功德，有这些殊胜的功德。那我们说在这里面还讲到一个，就是说波扬自然妙声啊，随意闻法，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还特别好，好在哪里呢？所有的七世界的万法 七人万法都能够演说妙法，随其所因嘛，是众生的所感的话，都能够自然的演说妙法。比如说树，风吹过树发出声音，也能够演说妙法。鸟佛、幻鸟、迦叶平千鸟出和雅音，演说妙法。风吹过水以后发出的声音，也能够演说妙法。这叫波扬自然妙声，就是风吹过水之后的话，那么说也能够发出这个妙声。风吹过八公的水，有波浪激荡啊，波扬妙声，也能够听到佛声、法声、声寂静声、空无我声、大慈大悲声。所以随愿闻法，不光是说听阿弥陀佛主尊说法，阿弥陀佛的教化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教学当中特别的灵活机动，它化现为鸟、花、树还有水，依靠因缘和 合都能够随众生的所愿演说不同的显密的佛法，有这样的一个殊胜性。那并不像我们现在到我们学经班的道友啊，以及说是因为学经班到我们刚刚进入佛门所学甚少啊，只学了点点啊，并不像我们大家呢以特别勤奋的特别努力的方式去进行文思修啊，然后呢乃至于像我们人类必须要出音声才能讲法。但是我们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有多种方式啊来进行讲法，多种方便来演说妙法的，众生随愿都能够依靠七情世间的这些风啊、树啊、鸟呀，能够听闻妙法，有这样的殊胜性，叫随愿闻法的这个大愿，这个清楚。那么当我们有个疑惑，说阿弥陀经当中讲到极乐世界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啊，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叶平千鸟、共鸣之鸟，对六识出和雅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等妙法。极乐世界人民听到这些法音都念佛念法念声，那么这些鸟实际上是阿弥陀佛为令法音宣流以神力变化所作。那么这些花草树木它是无情法，怎么能够转法轮呢？就像佛陀今天是佛出转法轮，是佛陀出现于世了佛陀才能转法轮嘛。那么花草树木是无情法，它怎么能转法轮？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回答？其实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曾经跟大家讲过的水佛和鸟佛，他们都是佛。阿弥陀佛做佛的时候，一尘一毛一花一水都是佛的智慧，如来藏的光明智慧的彻底显现，佛的法身都圆明记得，具足果觉妙用。举个例子啊，咱们做梦，那么做梦的时候，梦中显现了山河大地，一切的这个水流风向，其实不离咱们的心，对不对？就咱们的梦心所现，一一都是心。同样的，其实见到万法，唯一的是自心所现，心现为色，现为虚空，现为古今三世，现为七情万法，都是唯心所现的。所以青黄赤白是咱们的心，以及呢，你们看到这个 PPT 也是你们的心，听到耳朵听到声音也是你们的心。总之，那我的心已经转移为法界的法身智慧的时候，彻底转移为就阿赖耶这个心啊。彻底转于法界体现住的时候，法身智慧的时候，心中的一切有情无情都是圆觉菩提涅槃一切种子这个道门呢来讲稍微深一点点，但是大家可以相似理解吧。从梦的比喻就可以了解的，说以此原因，极乐道场菩提树都能够清净六根，风吹树枝水动作响都能演说妙法，无一物不是法佛声，无一物不转法轮啊。进一步来说呢，听闻佛法难不难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听闻佛法很难，大家想想看在这个道门居士们啊，其实的话首先要获得人生啊，获得了人生之后，而且要诸根俱全，有耳根啊眼根啊这些诸根俱全，并且要有闻法的意乐，有闻法的意乐，你要产生闻法的意乐，要有出离心，你才能够听经闻法。就像我们说抖音上，你看前段时间说了一个这个报道嘛，一个58岁的大妈呀然后到她装小萝莉，然后用抖音来迷惑众人呢、大家。那其中的话，有的人想见她声音因为很好听啊，很多人想见她的真实面目，她说你见我可以啊，给10万块钱我们就可以得见。有的人真的当下这个打10万人民币，就像我现在听课，我说你们给我打10万人民币，你们谁给我打全都跑光了，是不是一块钱都不会给的。什么原因呢？就说是那个满足好奇心嘛。满足好奇心，那么我们说是好玩嘛，但是这个来真正的大家去玩抖音啊，或者说是刷视频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玩那个看百度啊，乃至看一些这个就是优酷啊，多少时间他都愿意啊。但我们这边让他听一个小时他受不了的，不愿意听你穷说书的啊。什么原因？就闻法益乐的人很少，有根基有福报的人非常的少，希求真理的人很少，很多人只想 得过且过，浑浑噩噩的日子，每天开开心心过日子就可以了。为什么抖音呢？短短的几分钟、几秒钟的视频很吸引人呢？因为让人爆笑呀。短短的时间的话，感觉呢极其放松，它不需求长时间的后世的安乐，更不需求这一生的有意义的这个生活，不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闻法益乐的人特别少的，很难找到与自己相应的法。那么即便有闻法益乐了，比如说你们今天根本不想听无量寿经，你们很想听点一些百龙门阵的一些，比如说聊一些新闻八卦呀，我们聊聊一些这个娱乐新闻呀，谈谈一些这个就是社会现象和乱象啊，用佛法来解读呀，可能或者说我们通过佛法解读心理啊，谈谈这个众生的与其同性恋的现象呀，或者说怎么来看待呀，怎么来看待这个雾霾呀，可能你们更感兴趣，是不是？然后的话，但是我们来讲这个问题啊，讲到就是如何解脱念佛的法门，那到我们也未必会很相应的。所以我们说，还要找到呢能够宣说妙法的善知识，也很难呐，也很难。因此，身为末法时代的众生，能够执于佛法很不容易，而且能够执于你听得进去的佛法，哎，你还相应的佛法，你还听了就相信的佛法，非常难见，很不容易的啊。尤其我们说一些边地的众生，很难有学佛的意愿。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说真心话，我们不讲的是抖音吗？像那些还有那个就是，像微信的视频，到我们一聊天，微信视频啊。然后他一聊的话，就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也不觉得怎么样的。看一个电视剧、追剧也是，很长时间也不会觉得累。但是如果说让他同样的去 YY 房间，你看我们这个时间在 YY 在讲课的时候，有很多 YY 直播，什么网红吃的直播，然后的话呢，极限的直播，有很多直播，那很多人需求稀奇啊，他们就会去追求那些热闹的。像这种真正的调伏贪嗔痴心的这个烦恼的，乃至于对我们内向去当中有帮助的，走出忧郁呀，走出强迫症呀，以及呢，让婚姻的话能够裂缝能够慢慢有所缓和呀，走出贫穷啊，这些这样的真理的讲法，很多人不需求，所以很难有学佛的因缘的啊。不是每个人都很容易有学佛的因缘，能学佛能听闻一句佛的声音，真的是有很大的善根，很大的福报的。那他们说我好穷哎。你总是在忽悠我吧？你咋说我很有福报？你显现上很穷啊，但是你能够听闻一句佛名。你看佛陀是通过多生累劫发大悲心行这六度万行所积累的这个名号嘛？那我对这个名号相信，它像如意宝一样的。那你是不是有宝之人呢？你早晚得发财的，只不过现在还没现钱嘛，是不是？所以的话，从这个地方来讲，你就相当于潜力股的，你有潜力的。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显露而已的。如果你不断念佛名，那么我们说三宝啊，三宝有六个意义，稀有业啊，就是说少出现于世间的缘故。你看所有的宝贝，如意宝啊，然后的话呢，这些宝呢都是很少出现于世间的，以及我们说是有六个意义，稀有业，还有少出现过啊，以及的话具足势力的缘故，能够给我们大家想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那现在你相信了这样的佛号的功德，它像如意宝一样的这个佛号的功德，慢慢的你内相续当中的这个如意宝你会显露啊。那一旦显露了之后，你什么都不会穷，也不会缺，也不会长相丑陋啊，什么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昨天上次也说了，学佛的人会越来越好看的，越来越庄严的啊，气色越来越好的啊，心态越来越平和的，智慧越来越高的，然后呢烦恼越来越少的，家人们越来越和美的，社会越来越平定稳定的，就是这样子的。佛法就有这样的功德啊。我们目前没有现前，就是因为相续当中还有很多烦恼还遮障着住的。如果不断念佛名，当你和佛号感应的时候，你内相续当中的乌云啊就越来越少，然后的话功德就越来越显露。所以现在我们念佛名就像挖宝藏一样的，宝藏在呢，就在你心里面啊。但是呢，挖宝藏的工具是什么呢？就是念佛名，通过称念阿弥陀佛或者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或者药师佛的名号，看你观待哪尊佛有信心。你在称念的过程当中，就像说把你内相续当中本具的宝藏就显露出来。一旦显露了宝藏，你当然你要啥有啥了哈，什么都不缺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说要有时间啊，要耐心。很多人走不到那一步啊，就像我们曾经讲到的，那么说像竹子啊，它五年啊，它五年的话，它可能是刚开始长得很慢，最后的话，长得很快。还有一个大家听过的叫荷花效应啊，荷花的话，刚开始一天两天长得很慢哦，到最后29号、29到30那一天，整个就是荷花的池塘里面布满了荷花啊。大家应该听说过这个试验，什么意思？就很多人熬不过 最开始的那一厘米啊，就是竹子也熬不过呢。刚开始开花一朵两朵都没开啊，没有耐心，总觉得就是太慢了，太慢了。如果说你挺过这个阶段的话，最后就会快速的增长的福德、智慧和资粮的。下面来说呢，就是文明不退愿。若证得无上菩提，于佛刹中所有菩萨闻我名语，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退转者，不起正觉。这个地方讲到，如果说我证得无上菩提，其他佛刹中的所有菩萨听闻我的名号之后，与阿耨多罗，阿耨多罗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啊，菩提道呢绝对不退转。如果有所退转的话，我就不起正等正觉。这个此处的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退转者，这句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语，翻译成我们的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不退转指的是与无上菩提不退转。那么当然还有一种不退转的解释，指的是说与信心不退转啊。那么信心不退转和无上菩提不退转之间什么关系呢？其实只要信心不退，就一定会出现不退转菩提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佛的信心不退，就必然往生。一往生呢，就必然不退。所以所有的关键是对佛的信心不退。对佛的信心不退，在这个地方的不退转当中，不退转当中，我们说大家要了解，其实这个大愿啊，像法处比丘，他主要是看到很多菩萨修道的人呢、特别特别多，多如牛毛。但是在多如牛毛的修道者当中，最后得到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啊，退失的人也特别多。就像我们说是，学经办的道，我们现在是进来了啊，但是的话呢，我们说进来之后走到最后有多少人呢？所以法藏比丘也是见到十方世界的菩萨都是希求达到不退转的菩提果位，能够持续精进的。他见到人是很多，但是退转的人的话呢很多，就像舍利佛一样的啊，从一住的地位然后到五住，然后又退到初住，又这样的，就是一地到又到五住，又这么退，仅仅退过来六十劫还没有修到不退转位。说的话，法藏比丘他观察到这种情况，就发誓要成就万德洪明，来作为菩萨速即达到不退转地的一种方便。从这个地方来说到，那我们说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曾经给大家多次引用过的，也就是说修道的人特别多啊，但是从得道的人凤毛麟角，退失的人特别多。所以法王如意宝经常在密宗发心当中也说，为什么要寄生成佛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发愿寄生成佛呀，很容易下世，那就很容易堕落的。就像在藏地两个部落之间发生冲突，还没有能调解的人过来的时候，该死的人已经杀死了，来不及挽救了，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从通途来讲啊，三大阿僧祇劫当中，而且是立根者，他要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才能成佛。还没有等他成佛，可能这个软心菩萨，就是懈怠的菩萨，或者说是不坚固的菩萨，他都已经堕落了，已经堕落了。所以密宗当中为什么发愿要寄生成佛，他也是一行道。一行道有两个，一个是净土宗，一个是密宗啊，发愿要寄生成佛也是这样的原因。他说过是世界的众生接近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因为在大多数的佛土当中，众生修行很容易退转。虽然说最初发心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有点软心菩萨，软心菩萨就是柔软的软啊。那这种菩萨的话就很容易退失，所以得到的人就凤毛麟角。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要成就这样的一个不退转的果位。那么说什么叫不退转呢？其实不退转的话，就指的是我们说不退转用梵语来表示叫阿约，阿维约月字啊，阿维月字。那么说什么叫阿维月字？阿维月字的话，它这个阿是一个否定词啊，是一个否定词，就是不的意思。维月字呢，就是退转。那么阿维月字合起来就是不退转的意思，不退转的意思。那我们说，其实在十度毗婆沙论也讲到的，假设多于声闻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萨死。什么叫菩萨死？如果说于菩提道中有所退转了，退到声闻地和缘觉之地，这个菩萨就死掉了。因为他退失了一切的利益，在菩萨的发心当中，哪怕多于地狱，对于菩萨来讲都不怖畏。 但如果对于二乘之地的话，对他而言是大不畏，因为对于地狱是菩萨的一个种性，他马上可以获得解脱，不怕哈，毕竟能够成佛。但对于二乘之地的话，对于佛道的最大的遮障就是小乘的自私自利的心。如果一旦退到于深渊之地的话，那我们说这就是最可怕的，令菩萨最怖畏的，最怖畏的地方。打个比方，一个人特别怕死啊，贪生呢、啊，如果他怕贪生怕死的话，对于他而言，把头砍了，他就是最大的不畏。同样的，如果对于身为圆觉之地，对菩萨而言，就是巨大的不畏。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也是讲到，那么菩萨如何不退转呢？如何获得阿鼻越智呢？这个地方就说一行道，一种特别简易的方法，特别迅速的方法，特别没有违缘的情况下，可以迅速获得佛果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称念佛名啊。所以我们说法藏比丘之所以发这样的大愿，他因为见到对于菩萨来讲很容易退转，一旦退转之后就会失去众多的利益，那么在没有方便设施的情况下，尽管不想退转，他也很容易退转的。所以法住比丘就发了这样的听闻佛名之后与无上菩提不退转的大愿。这个地方呢，我们引用了就是十住毗婆沙论啊，问曰：四住菩萨有两种，一违越智，二阿违越智，应说其相，是违越智，是阿违越智。什么意思？在十住毗婆沙论讲到菩萨有两种，一个呢是违越智菩萨，也就是说退转菩萨，还有阿惟越智菩萨，就是不退转菩萨。那么不退转菩萨的相啊，有五种啊，哪五种呢？第一个等心于众生，与众生是平等心；第二个不计他利，对于别人所获得的名闻利养不要有嫉妒心；第三乃至丧失生命，也不说法事的过失。乃至于丢失自己的生命呀，也不说法事的过失，这一点啊，尤其要记得，因为现在时代众生的分辨力很强啊。对于呢，就是不退转菩萨，我们不能受过失啊。第四个呢，信愿生妙法，对于非常甚深微妙的佛法有信心和欢喜心。第五，不贪于恭敬，对于别人的恭敬不去贪着。有这五种相，就是阿惟越智菩萨的相。那么真正的这不退转，并不是特别抽象。根据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中分析的不退转菩萨的相的话，就是具足五个法哈，刚讲到的。那么我们说退转菩萨有两种退转的情况，一个是败坏，一个是呢虽然说有退转，但是渐渐能够不断的修行增进，最后获得不退转。什么叫败坏呢？败坏有七种相。第一个的话就说是根本没有广大的志向。第二个呢，喜欢下类的法呀，好悦这个下类的法。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善法没有兴趣啊，就喜欢呢杀盗淫妄，比如说我们三国游啊每天的这个就是王者荣耀啊那些游戏啊，然后的话就喜欢这些玩这些游戏的杀盗淫妄的，对于这个就是听经闻法一点意义乐没有。第三啊，身着名闻利养，特别身上的担着名闻利养。第四，其心不端正啊，不端直，心不端正，有残缺之心。第五呢，吝惑于他家。对于施主特别的吝啬护持，施主供养自己一个人会多一点点，再供养别人，那么或者说供养自己少一点点啊，他怕因为这个施主认识了别的师父的话，供养自己会变少了，所以他不会把施主介绍给别人了，有吝啬护持的心态。第六呢，不信越空法，对于空性他不好要，不喜欢，没有信心。第七呢，贵族言说，就是说得很漂亮，做不到。有七种相的话叫败坏之相。叫败坏之相，就是一个菩萨发了菩提心，如果有七种这种相的话，他的善根很微薄，很容易败坏，很容易退失他的菩提心，内心不调顺。如同说恶马名为败坏啊，他呢有马的名称，但是没有马的作用，因为驾驭不了他嘛，调伏不了他啊，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所以我们说在十住毗婆沙论他就讲到，就是一行品之前的话，他讲了一个专门讲到了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菩萨的这个相。也就是说是什么叫不退转菩萨呢？哈，什么叫退转菩萨？讲完之后就说有种一心道能够迅速的获得不退转菩萨。什么呢？这个地方的话就讲到念佛啊。什么是一心道？如果说想要马上获得不退转，就以恭敬心执持名号。一心道在五根当中，它特别强调性根。性根就是我们密宗也是以性根和精进根，在五根当中不强调慧根，特别强调性根。净土法门强调性根，密宗为什么是一心道？因为在性根当中呢，性根特别重要。然后的话呢，在这个就是像你啦，阿斯巴尊者，他呢特别像上师的话啊，所以我们说 特别强的这个性根，净土法门也是特别强的性根，因为一下如果我们能就把握了这个念佛的，就占了大便宜啊，通过支持名号就能够迅速的获得不退转。那我们说是在末法时代，我们不能说今天是佛还是龙树菩萨都呵斥了不能够占便宜啊。那么作为菩萨本身发了菩提心，在《精进度》中也说，未来救度一个众生应当安住无量劫。现在法性要特别怯弱，马上要快速成佛了，是不是我们的心就不如地藏王菩萨的悲愿广大呢？不是的哈，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注意，龙树菩萨呢，他是进一步对末法时代介绍了一行道。因为有的人没有取舍的眼目，他认为发了菩提心就不能走便宜的路，就应该真真实实在轮回当中守着。所以很多菩萨曾经前面给大家讲过的，有的这个居士发愿说啊，我真真实实在轮回待着，然后呢不去极乐世界，体验上咱们的法轮瑞宝还喝着这样的发心嘛，说你先去极乐世界然后再来还入娑婆，就岂不更好吗？所以有的道呢也这么认为，说那我既然是菩萨发了菩提心，我就应该像地藏王菩萨一样的，第一步空誓不成佛，我最后一个去成佛，他们都早点成佛，如果早点成佛那就不占便宜了吗？那我是不是就违背我菩萨的身份了呢？是不是我求佛心切的话，怎样的话我的菩提心不真，菩提心不是很真呢？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因为阿弥陀佛净土法门是一行道，我们如果通过这个十方诸佛异口同声除得广长舌相赞叹净土法门，引发我们的信心，那么法轮如意宝已经自在了，去净土五洲恶世都可以，但是为了引申我们对净土法门的信心，法轮如意宝最终还显现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的话我们说没有视线，对于法轮如意宝完全是愿东愿西都可以的，但是法轮如意宝视线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决定了一行道特别殊胜，捡了大便宜啊。而这个大便宜呢就是特别好的如意宝啊，我们的话呢已经捡到了，所以只要呢有了净土法门啊，称念佛名还有密宗的这两个法门都是一行道，寄生都能够获得不退转，看你的性根信心啊。所以我们说密宗的弟子一般是修密宗密法和净土法门两个同时修，如果是净土宗的弟子你就好好念佛就对了啊。从这里面来说到，那我们说这个愿望，有的人想说第十一个愿望有毕竟能够得至灭度啊，从不退转的角度做来解释，和四十七愿有什么不同？注意第四十一、第十一愿，他讲到以必定之灭度为愿体是正定句，获得正定是明显获得的功德。这个地方呢是讲到不退啊，从我们即使能够获得信心不退的角度来说，当然从密意的角度来讲，正定句和不退是相同的。所以第十一个愿、十一个愿望，它是契合于无生智讲不退；第四十七个的愿的不退，是视线往生信心的不退啊。所以第四十七个愿的话，文明就能够获得不退转，要多方面去理解。从娑婆世界来讲，还没有往生，我们可以获得不退。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四种不退当中有毕竟不退嘛，就文殊佛名，我们不光是阿弥陀佛的名号都能够获得毕竟不退，还有依靠阿弥陀佛的不共加持，我们的信心啊，对阿弥陀佛名号的信心不退，依靠信心不退，我们通过弥陀名号跟娑婆世界众生的不共因缘啊，特别对净土法门产生不共的信心，共同种一种不共的信心，依靠信心就能持名念佛，依靠持名念佛就能临终往生，所以一往生就能够马上横证山不退。那么说对于往生西方的山不退，尤其是位不退啊，位不退要从往生的角度去理解，什么呢？就是没有往生的时候，我们觉得弥陀名号特别好吧，把很多功德都放在弥陀名号上，说没往生，通过听闻名号在寄生中就能够获得山中不退，就凸显出净土法门的殊胜性。那有的人说那就没有必要往生了吧，既然只是寄生中只是名号就能够获得所有的不退，干嘛还往生呢？那其实的话我们说，如果对于往生没有那样的迫切心，净土的不退殊胜性必须要结合西方极乐世界的修学的善妙环境，我们才容易获得不退。如果依然在娑婆世界拼的念佛，能不能获得所有不退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所以在文明不退愿当中讲到是说，我们寄生当中通过文明获得性不退，这个地方跟前面的不退愿相比啊，在寄生当中是说信心能够不退转的角度，从不共的这个角度的不退来强调的这个毕竟不退，这个要清楚的啊。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里面就讲到不退转对于修行人有多么的重要呢？有三个故事。很多人他总是说哎呀无所谓了，我在娑婆世界心净走国土净嘛，我心清净了去不去极乐世界有什么用呢，也无所谓嘛。 不是啊，不退转对我们修行来讲多么的重要，有三个公案。第一个公案，根据中文武库的记载，宋朝的海印信禅师，他经常受一个姓朱的官员供养。有一天这个朱家的人见信长老进入内屋啊，这个时候朱家呢就刚刚呢生了一个小女孩儿，这个时候朱家就派人去海印寺探视啊，得知呢信长老刚刚在女孩出生的时候就视线圆寂了，就走了嘛。当时这个事儿整个杭州城都知道。到女孩满月的时候，远照本禅师就来朱家探望，让人把女孩抱过来看一看啊。女孩一见就笑了啊，禅师就说：“信长老，你错了呀。”女孩就哭起来，然后就死去了。因为他们还是有修行的功德的，所以的话呢，就是因为他由于对施主产生了一种贪婪之心，所以的话就变为施主家女儿了嘛。第二个故事是《龙书净土文》的记载，宋朝草堂清禅师在生的时候，有一个曾家的妇女啊，供养他斋饭和衣物。草堂清呢就很感恩他，说我老身将来给夫人做儿子吧。有一天曾家的这位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当派人去看这个草堂和尚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作画了，生下来的孩子就是真鲁公。因为他前世出家为僧，修福修慧，所以少年登科，50岁做了宰相，但是距离佛法就越来越遥远了。第三个公案，犹如南宋的宰相就是秦桧。这个字的话大家知道有两种读音，一般的古文的话就念秦桧哈，个外快，但是呢现在呢通用的这个就是按照语言的约定俗成的话就要念秦桧，因为现在一般人就把这个字儿念会嘛，所以后来再一次的就是我们的字典当中的话就把这个字儿定为会，特意指的是人民啊，这个秦桧。反正一般念的是秦桧，秦桧都行吧。他前身是一个雁荡山的这个僧人，以前世的修持这一世做了宰相，但他收受这个金人的贿赂啊，这次是为金国谋划，杀害了金国位置的名将岳飞，不与他同谋的官员要么呢被他贬官流放，要么被他杀害，死后堕入地狱。那么我们总结一下，三个公案，像海印信、草堂清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一代宗将修行也很好的，但他们和在家人过往交往过密，动了思念烦情啊，发愿说因为他们供养他很多嘛，说我做你家儿子啊等等之类的，那很容易投身在对方家中做儿做女，后一世不如前一世，所以登不退地很难呐、升起一念世间的杂染之心，也要生死轮转。那我们说秦桧的话，或者秦桧啊，他三世愿的这个典型，一世修行，第二世享福照业，第三世呢堕地狱受苦，所以退堕的很厉害。只要没有登上不退地，生死有份，恶趣有份。作为修行人，要全力以赴的达到第一关，就是获得不退地。过了这一关之后，才有不退落的保证。那么作为我们如果说不修净土法门的一般人怎么修呢？作为显宗的修，就是修到资粮道、加行道。比如说加行道的忍位就不退堕了，到加行道忍位就有保证了。如果到了密宗的话呢，到了密宗的预知会，就是择量道、下次量道也有保证了，这个要清楚的啊。所以我们说就是在如果通过修密宗或者显宗的法的话，与凡夫位当中什么时候不退转呢？就是修到加行道忍位就不退转。但是如果念佛的话，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通过念名就绝对不退转啊，这个要清楚的。所以如何才能做到不退转，刚刚我是从显宗和密宗稍微说了一下哈，这个再结合念佛来说，就是听闻名号的话，善根深厚者他也就能够获得，寄生当中也能获得不退转果位啊，与寄生都能够获得，也能获得的，然后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业力深重者就能在相续中播下不退转的种子啊，不仅说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如果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也能与无上菩提道不退转，发愿往生也能够与无上菩提道不退转。所以我们说密宗也是寄生不退转的，然后当阿弥陀佛的话也能寄生与信心不退转的，这个地方要了解。下面来讲第47愿，文明不这个是说文明不退愿哈，看文明不退愿刚刚已经说了哈，还最后一点点，如果修行始终不能进步该怎么办呀？上师说那多念阿弥陀佛多念释迦牟尼佛这些名号，哪怕多修一些我们说是密宗的一些金刚觉的修法呀，愤怒本尊祈祷这些本尊的修法都可以的。总之来讲，修行始终不进步是我们心力提不起来福报不够，所以的话呢，念生死心不切，就多念佛号嘛。多念佛号 佛号就是如意宝。那么你这么一个贫穷的心态当中，只要你用信心来念，像净水一样的去念这个如意宝的名号，那么如意宝所有的名号的功德在你信心的水色当中都能够投射出来啊。说的话我们说依靠呢念佛这样的话慢慢的还有或者修行啊我们有共同外显性的修法，密宗的修法也可以，显宗修法都可以的，哎，发菩提心都能够成为好的修行人，都能进步。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愿望了，第十是八愿，闻名得忍愿。闻名得忍愿是说若我成佛于佛国中所有菩萨若闻我名，如果我将来成佛，其他佛国中的所有菩萨如果听闻我的名号，因时不惑一二三忍，当下就能够获得一二三忍并在诸佛法中现证不退转，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如果不能这样呢，我就不取菩提果位。什么叫一二三忍呢？那么三忍的话呢，第一个是音响忍第二是柔顺忍，第三呢是无生法忍一二三忍。那我们说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不退转，表面看起来也是叫闻名得忍嘛，这个地方的取名叫闻名得忍也讲到了不退转，和跟刚刚的不退转有什么差别呢？不退转的名称虽然说一样的，但是四十七愿的不退转主要是对于无上菩提道不退转，在修道过程当中与无上菩提道究竟的不退转，这一愿主要是对诸佛法，也就是对于佛法获得不退转，第四十八愿有这样的细微的差别注意一下。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有三种忍，那第一个什么叫音响忍呢？音响忍的话就指的是说，简单做个介绍上师引用了华严经十种安忍十种安忍。那么其实这十种安忍提到了，到了第四个以后有如幻的安忍，也有说有如音响的安忍，通过这个比喻介绍的就是无生法忍的内容，所以十忍可以归入在前三种安忍当中。首先介绍音响忍，音响忍是说闻诸佛所说的甚深广大的法，没有惊怖畏惧之心能够身心悟解，就是音响忍。这是一到三地的境界，上师说的柔顺忍只是在听闻的基础之上，思维观修这些法义的时候，内心能够柔顺，能够随顺，所以这是一种柔顺忍，四到七地的境界。第三种指的是无生法忍，在前面闻思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修行，远离二取的方法直接契入，直接依靠智慧观照的时候，不见有少法的生，也不见少法的灭，这样的话就完全契入无生法里。就是他们天天问无生无生，什么无生呢？就诸法的话没有原本呢它是空性的，没有实有自相的自身他生共生无因生，就是因缘和合的生，很严重那见性因缘和合的生，它就是诸法的话就是从来呢没有实有自相的生过，那就是空性的。就像黄豆生豆芽，黄豆我们观察怎么生豆芽的，你说是黄豆当中本来有豆芽吗？如果黄豆本来有豆芽了就不用生了嘛，是不是直接把黄豆当豆芽吃就对了那不是这样子的。那你说黄豆和豆芽是用黄豆产生豆芽，那么是别别他体来生，那么别别他体来生的话，黄豆和豆芽如果是别别他体，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话，如果还能生的话，那我们说是从虚空当中也能产生豆芽了第三个的话就是共生简单说就这样了，就是观察之后呢，其实豆芽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也是空性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完全误入到无生的空性法理当中，八道十地，这是上师说的吧。那其实呢，麦克仁波切在月灯三昧经当时也提到三种安忍那么三种安忍直接对应的是文思修的三种智慧基本上差不多吧，给这个地方解释只不过我们说是对应阶位的时候，汉传佛教的词典解释说，印象忍不一定是初地，他是听闻教法而心安听闻教法的时候不会心不安听闻教法随顺音声而能得到心安，只是在实性位当中寻声而误解。柔顺位呢是思维柔顺忍，随顺真理，通过自己思维能够得悟，这个是我们说这就对应的是思维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没有到初地以上，也就是在三显位。无生法忍呢契合真理，在七地以上，离一切相而证悟实相。所以我们说和汉地的解释稍微，咱们上师解释这个地方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有点不太一样。那么唐朝的僧人是玄一法师，在无量寿经的讲记当中，他以三忍配合三会配合文思修三种智慧比如说我们说音响忍、柔顺忍和无生法忍也是配合文思修的，这个地方要了解总之来讲的话，音响忍呢他这个地方是通过观空谷回声 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屈辱的一种音响，音响染，有点像《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就如同我们幻化八瑜当中的这个空谷回声啊。其实音响染和无声法染的意思差不多，都是空性的意思。总之，解释有点不太一样吧？又，咱们上是按照《华严经》解释的，然后呢，汉地的一些解释对应的阶位呢，和咱们上师解释六欲有点不同啊，大家了解就对了。咱们上师解释是把那个有点像《金刚经》所说的幻化八欲一样的，都是中观空性的境界的，什么鼓响啊、回声啊，和以及这个无声法忍啊，反正大家稍微理解就可以了吧啊，都是可以的。那么说，通过48大愿文明能够获得三种安忍，一二三三种安忍，在获得的过程当中，他的功德或者说次第获得或者立根者和大愿相应的时候。以同时圆顿的方式能够获得这三种安忍，这也是依靠听闻名号才能够获得的三种功德。那么在前面曾经引用了韦提希夫人在听闻释迦牟尼佛讲净土法门的时候获得了无声法忍，那么前面也有一条说愿证获证无声法忍，那个是总说，并没有说哪些无声法忍，真正去介绍这里具体说了一二三忍，音响忍、柔顺忍和无声法忍。那么寄生当中像韦提希夫人，她在听闻净土法门的时候就获得了一种习忍、信忍和悟忍三种忍。那么这个习忍、信任和这个悟忍啊，有的人说也可以对应了这个音相忍和柔顺忍和这个无声的相似的无声法忍，有的也这么讲哈。所以对于佛法不能够现证不退转者就不取菩提，但容易对佛法现证不退转，哪怕我们没有往生，通过对净土的系统的闻思，一旦对净土法门产生信解心之后，在寄生当中大家会对佛法有一种不共的信心引生，修行境界在寄生当中通过念佛也能够获得对于法的安忍，修道也不容易退转，就会现前这样的功德。这是第48大愿文明得忍的大愿。那么我们说文明得忍大愿，在这个地方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法出比丘在此要发这样的大愿呢？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大愿？我们说是之所以发这个大愿的原因，在这里有讲，我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发这样的大愿，之所以发这样的大愿的原因，是因为在真解当中也讲了哈，道云法师也分析了日本的一些净土宗的法师的不同观点。这个地方呢，道云法师说这个地方一二三忍呢、啊，到底是哪三种忍呢？好像也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结合三种忍，刚刚已经从月灯三昧经、华严经啊，然后包括汉地的说法都给稍微解释了下，也就是说根基特别利的啊，不需要渐次入，马上就能通过第一、第二忍，马上进入第三安忍。一般情况下有次第的嘛，也就是音声忍、音声忍和柔顺忍是前行，依靠前行可以获得第三种证无声法忍。如果有个别根基特别利的啊，因使他马上就能够证悟第三种无声法忍。所以在注意当中，虽然说都说了有一二三忍啊，一二三忍一般而言是一个次第渐入的相，但是道音法师认为说在这个地方啊强调的话呢有点不同，是说圆证三种安忍啊，有这样的不同观点。道音法师呢认为说也不应该完全不排除有圆证的所发的根基，也有的话呢次第一忍、二忍、三忍的来这样的发大愿，两种都有。说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三种忍啊，就是有圆证和分证的情况都会有的，从次第和顿时的跟这个情况都会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完了48大愿，对大家稍微做总结啊。我们说48大愿讲了哪些内容呢？总结一下。48大愿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五大部分：一、净土根本；二、摄众广大；三、往生利益；四、往生条件；五、名号度生。也就是48大愿概括起来就是五大部分。一、净土根本，什么叫净土根本？就是名号的无量光、无量寿，名号本身就是祖宗的功德，也是净土的根本，代表了无量光、无量寿，种种功德也是通过无量光、无量寿展开的。这第一个是名号的根本，净土的根本就是名号。二、摄众广大，那么也就是摄受众生，摄受众生特别的广大，就像我们这个地方也看得出来啊，在这里面的话呢有摄受，我们说是女转为男啊，就像通过这个48大愿也看出来的，就像我们说有些地位特别低的像妇女一样的啊，介绍这个女性啊，那么女性的地位特别低，尤其偏僻农村 他无论如何他也愿意是男孩不愿意是女孩啊，这种情况还是依然会存在的。所以的话我们说通过这些来说呢，但是弥陀大愿当中他就讲到色受诸根不全的，色受地位低下的女人的啊，色受声闻缘觉的，包括不定种性的声闻缘觉，还色受呢除了这个五力十恶的办法的不能往生的，其他所有人通过乃至十念都能往生。那么有些经教当中也说谤法者照无力十恶的，如果临终忏悔通过十念哈也能往生，也有就说明阿弥陀佛的普被所有的众生乃至旁生都能往生，受众是非常广大的。所以有的道友说是往旁生死来怎么办，前段时间道友也问到的啊。那如果说让旁生呢我们为他好好的念佛回向啊，如果说是因缘契合他也能往生啊。第三步就是往生的利益，一旦往生之后他就是一个一行道，马上能横超三界，横登四土，圆证三不退，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利益的话一往生之后就能现前。第四个内容是往生的条件，也就是说呢乃至啊，在大愿中总是条乃至，在临终的时候的最低条件就是十念能够往生，这个条件是特别方便易行，就是十念往生。第五种就是名号度生，四十八大愿当中总的来说有十四条都是涉及到名号的功德和利益的，依靠名号来利益众生，听闻名号有很多的文解脱，通过执持名号就能够获得实地修行境界，就能够得以现前。所以通过以上的四十八大愿大家就明白啊，四十八大愿本身就是弥陀的心要。那么阿弥陀佛的心要是什么？菩提心。就如同现在我们大家的就是念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之所以能够发财啊，来去招财仪轨啊，那么的话呢他的心要是什么？菩提心，大悲心大悲愿，就是大孝心，是一些众生为父母的大孝心。那么我们能够相合于地藏菩萨的发愿，能够超拔我们的六亲的眷属，乃至于能够具足无量的财富啊，能够很快的发财，那么已经是有一个钥匙。什么钥匙呢？是要相合于阿弥陀佛或者地藏王菩萨大愿。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我们说四十八大愿，当我们一直在问是否要发菩提心的问题，我们这个地方了解啊，四十八大愿其实它的心要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就是菩提心的。我们发了菩提心就要发大愿，所以四十八大愿是我们的榜样。咱们平常该怎么发愿呢？我们以普贤行愿品作为主来发愿啊，具体的落实到弥陀的四十八大愿当中，就先合于弥陀阿弥陀佛发的大愿，如是来进行发愿，归摄在就是以菩提心利益众生。那么我们说依靠菩提心来进行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如何利益众生？依靠阿弥陀佛的大愿，这么一个一行道。所以我们说理解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跟其他的诸佛大愿不同的地方，从五个方面来进行说啊，尤其是往生的条件来讲，刚刚讲的往生的这个条件还有往生的利益来说的话呢，就是很圆满的大利益，这个要清楚的了解的。还有呢就是弥陀愿海的总纲是什么，弥陀愿海的总纲应用诵译本，诵译本开头就好说世尊愿正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住佛刹具得不可议无量庄严啊，就是为了成就利益众生，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这里的一正庄严愿海的总纲就是具有无量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它并不是说一个不可思议的仙化国度，完全是符合法严经的四种法界啊，四无碍理无碍的这个等等法界。那么在四种法界当中，世事无碍的法界，像树和树之间能够见无量的世界刹土，一块砖一粒尘土一粒水当中也能现见十方无量刹土，都有啊。所以它完全就是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那么依靠这样的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最好的教学，以此就能够引申往生者的道心，能够增上往生者的道业。依靠如此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舍身相位触法，依靠本身的事无碍的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像第四天的因陀罗网一样的一光能够容无量的光，世事无碍的一个境界，一声一色一香一味一出一法，通过舍身相位触法都能够成就往生众生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见色能增上智慧，闻声能增上智慧，嗅味接触都能够增上他的觉受，增上禅定功德，这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那我们说整个四十八大愿就讲了这些内容哈。那么上次也说学完四十八大愿之后，您如何体会阿弥陀佛名号的方便利用？上次讲了三点，第一点，我们要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悲心，就是要和阿弥陀佛相合的话， 和阿弥陀佛感应道通，我们要发起悲心来。说道门不用问是否要发菩提心的问题，肯定要发菩提心。道门说，如果说我发不了菩提心，我指望临终十念来可不可以啊？那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说你实在发不起来，你要在临命终时通过十念念佛也行。但是我们说是，你如果真的对阿弥陀佛了解了，四十八大愿它总纲要，阿弥陀佛的心要就是一个菩提心嘛。说我们要体会到四十八大愿的悲心，无不是让众生能够成佛的这么一个决心啊。所以要普度包括山凹道这类的一切众生，要完成这个愿望，就需要用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啊。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就是用称名，用称名这个方便当中的第一方便，让一切众生能够速及涅槃，这个方法就是称念名号。第二个呢，就是体会到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基于圆满广大的法，佛以大悲心大愿力把无量功德涉及的名号当中，让一切众生受持佛号的众生受用，因为有14种48大愿，有14种跟佛名号相关的啊，然后持名就能够圆成一切功德。依仗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一称，一乘悲愿之愿海，众生如来藏本具的恒沙功德都会开显出来，达到的是无量的寿命啊，神通达到是极广大的神通，智慧开显的是无尽的智慧，相好是无尽的相好，事业呢是无尽的法界，虚空界利落有限的事业啊。所以我们说学了这个48大愿之后，世间人呢对各种药物有信心，生了病就买药吃啊。我如果说我们对无价之宝的佛号并没有很深的这个信心的话，其中的原因就是对佛号了解的太少太浅，不了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佛的果觉，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佛的无上的功德，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无上的如意宝，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相会这个如意宝，让我们慢慢显露以后我本具的财富和功德和智慧啊，是万亿灵丹，是无价的宝王，是万德之名，不可思议的。上至十地菩萨以自理来因了之，有是其中阿弥陀佛是有多少的功德。所以闻到阿弥陀佛名号的人怎么念佛，道门说自诚念佛，心愿行嘛，自诚恳切的念佛就能摄取到一切功德。你要相信阿弥陀佛，你一定要信啊。那么不相信没关系啊，你就先闻思，有疑惑就提出来，讨论的方式解除疑惑，真正恳切相信什么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并不是远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么一个阿弥陀佛，而指的是你和我的心啊，本具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只不过阿弥陀佛证悟了你和我本具这个真心的本来面目，所以它叫佛。而你和我呢，是还没有成佛的这么一个，就是本具佛性的这么一位佛哈，未觉得还没有完全成佛，没有成佛的这么一个佛嘛啊。从实相来讲，咱们是佛，但是呢，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所以只要自称成念，就能摄取一些功德。这就看我们大家愿不愿意念，你愿不愿意去得到这个无上的宝贝啊？就像现在念称念名号，我跟你说，道门你穷，行啊，你念地藏王菩萨名号，你信凭我的话吗？你信我的话，你信地藏王菩萨的悲愿，你悲心让所有众生获得财富的心态来念这个名号。哪怕你每天念108遍这个称波称波真称波阿嘎呀称波这个地藏名号的长咒，那功德都不可思议，你信吗？你不信啊，关键是。说到如果你相信，你就好好的去念，死心塌地的念，总会有功德出现的。就像做一桌桌的美味佳肴，你不肯吃嘛，是不是？你不肯吃的话，那肚子就得挨饿呀。你天天叫穷，我要给你财富，你又不相信，让你念名号就可以，你又不信，所以那怎么办呀？你需要去琢磨这个美味佳肴有没有毒啊，能不能吃，那你就去琢磨它也可以啊。现在你先闻思，先懂闻思，要了知阿弥陀佛的功德，看看这个美味佳肴能不能去享用它，怎么做成的，什么材料做成的，是否有毒，可以做，你去研究它。一旦明白了之后，打心眼的相信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死心塌地的一句弥陀念到底就可以的。所以信心就像手一样的，你能否得到如意宝，能否获得前面48愿所讲的种种的功德，就看你对阿弥陀佛名号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同样的，那么现在只是地藏法会，你能否获得一号地藏名号以及地藏常住的功德，那么来获得你相续当中的无量的功德，以及呢遣除你的贫穷啊，遣除你的就是丑陋等等的这些衰败的相，就看你的信心了。你有信心，你发自内心的去称念这个名号，自诚恳切，自心一念。我们讲药师佛七佛经的时候也讲自心嘛，什么自心？没有二心才叫自心。什么二心？有理有我就叫二心，有理和他的分别叫二心。只有一个心的时候，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时候叫自心。这样的信心，没有理和我的分别的时候，所以这里面要很高的境界了。首先要最初的是信心是入门啊，慢慢的要提升这个信心的。之后依靠般若空性智慧所摄持，你的信心就是到了无生法忍了。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就是我们讲的华严经的境界，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这样的境界。这样的话呢，哦，我们当然就能够获得解脱。所以最后上师老人家说，五德修行多退转了，不如念佛往西方。希望大家不要离开学佛的团体，修行也不要退转，多多的念诵四十八大愿，增上我们的心愿行。然后的话，希望大家也好好的来忆佛念佛。最后的当得呢，未来的当得呢，必定见佛。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啊。好，简单的先回想一下，说能得贪家热邦尼陀列尼别扎来帕谢讲吉干那七万能车般也。多悲咒尼卓卓修，说是利用梦之不现为心亦复然。我今回将主善根，随便一切常修行。善事诸佛说圣坛，如是最神足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现说圣心。生生世世不离时，还是相拥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说得金刚持。好，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啊，因为我这边有点事情啊，因为时事法会有些事情，那么我们说是上次我答应的签到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普贤宣言品的寄送的意义啊，然后的话也没有回答，还有几个问题，等我们下一个星期见再见的时候，然后对这个问题做一答复啊。那么感谢各位到我们的聆听，以今天佛陀的初转法轮日上师的这个生日啊，然后让我们各位到我们内心开启正法的光明，增上对上师三宝的信心，以此信心能够速及涅槃的彼岸，然后最后的话以菩萨呢来身份来救度众生，行持和上师的弘法利乘事业，以此报答上师和佛陀的恩德。好，感谢大家。